好，我们第二堂课来看华严法门啊、哦。我们进行到华严法门的第四啊、哦。讲义九十页，讲义九十页。我们上次谈到十二缘起，一心缘起这边啊、哦。那我们说一讲下去，说来话长，所以我们上次停在这边。好，那这边导师主要要讲的是这个华严经的实地的教学呢，它还是有受到早期佛教的一个影响、哦、就是跟早期佛教都有一些关联啊、哦、那这边谈到十二缘起，特别跟部派佛教里面的一心缘起、哦、那跟部派佛教的刹那缘起它有一些关联、哦、导师说这一心缘起应该是有受到刹那缘起的启发、哦，那这边我们就不详细看内容，我们来看上面啊、哦。我们花一点时间，有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嗯，可以看得到吗？后面可以吗？嗯，对，哦、好。在《华严经》说的这个一心缘起呢，依经的一个说明啊。它是提示了十二支缘起的一支呢，是心的一分，或是由心所生，哦、就是它，比如说这一个，哦、这个贪欲跟心共生呢，那心就是无明缘行心缘识的识，哦、然后这个随这个识贪欲。与心共生这个事呢，就是所谓的行啊、哦。那行于行迷惑是无明啊、哦，啊，与无明及心共生呢，是明色啊、哦。所以从这个说明里面，他要表达就是一知都是心的一分，或是由心所生这样的概念。那同时呢，它也是一心里面全部具足啊、哦，也就是一心念中，这心念就代表一个时间的概念啊、哦，这一心念很短的一个时间当中，也是具足十二支啊、哦，多打一个十二支是概念啊、哦。那这个跟色摩达多是刹那缘起呢，有相通的意趣。色摩达多他没有这种十二支是依心的一分或有心而起这样的内涵啊。华严经跟色摩达多比较有相关联，就是在一个心念里面，这十二支就完成了啊。一般我们说三世二重因果，十二支缘起，对不对？那三世二重因果，那时间要拉很长的啊。所以从现在生要到过去生，现在的这一个。触受爱取，对不对啊？有，然后到下一生才会有生跟老死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色摩达多，他就主张不是这样子的哈，一刹那这十二支就完成了啊，所以他对于这个生老死，他有不一样的概念跟定义啊。那这个是比较是从这个观行的角度，嗯，那三世因果的这一种随之缘起，是从这一种生命流转的角度啊、哦，来做说明，嗯，好，那色摩达多呢，就九十页的 B 啊、哦，色摩达多他提出了这个刹那缘起，他的刹那缘起的内容在第九十一页这边啊。他说：“一刹那顷有十二支啊， 就是说一刹那这十二字就完成了、哦、这就是十二刹那缘起的一个概念、哦、那诸法的升起就是生，熟变就是老，坏灭就是死，比如在最后一行那边、哦、就不是一种生命的结生、哦、然后出生之后这一种老就是这个皱纹啊，啊，白头发，牙齿掉了哈、啊，这个，然后命根坏灭是死，就是它是从法的一种现起，啊、然后变化，然后坏灭，不一定是生命，就一它是通一切法的。好，所以他有他的一套解释、哦、所以圣摩达多的刹那眼睛，他着重在一刹那间呢，具足无明乃至老死等十二字，不需要等到下一生的结生之后才有生跟老死、哦、一刹那就有十二字了、哦、这个是，所以这个部分跟一心缘起是相通的、哦、嗯。所以综合华严经的一心缘起的内容跟色摩达多之刹那缘起的教学，那导师他是认为一心念中有十二支缘起，这个是在91页C小节这一边，一刹那第二个圈，小节第二个圈，我们先来看小节了，好，再来看帮大家的整理、哦、老师这边谈到刹那缘起跟实地品的一心缘起，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哦、所以他说虽不完全一致，但是很近似、哦、它有它类似的地方、嗯、特别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这十二支都具足这样的一个观点上面、哦、他们 是有相通的、哦、好，那第二个圈这边谈一刹那是什么，是很短的时间、哦、那约心来说就是一念、哦、一个心念、嗯、那一念中有十二缘起，这个是圣摩达多的刹那缘起、哦、一念中有十二缘起，老师认为对于一心中安立十二缘起，它归结在这缘起都是跟心有关系的、哦、离不开我们这个心、哦、那色摩达多的十二支缘起还是一一法的这种生灭，然后前后的一个相关，不一定跟心，我们的心是有关系的、哦、但是华严经是十二支都跟心有关系、哦、一心中安立十二缘起，然后归结到什么？十二有之皆依一心、哦、什么概念呢？一切的法都由心所起的、哦、由心所应该有人由心所升起这样子、哦、心生一切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哦、好，所以导师认为说刹那缘起跟华严经一心缘起，它不完全也是非常接近，而且呢刹那缘起对一心缘起是有启发的，也就是说一心缘起是受到刹那缘起的启发，受到部派佛教这个色摩达多这个教学的一个启发，但是还进一步的把一切的法都归于心，是由心所起这样子。好，这个是关于一心缘起跟刹那缘起的一个部分。希望这样的说明应该清楚了。好，那再我们再多谈一点，就是说导师这种启发心啊，应该严格来说是说刹那缘起对华严的一心缘起有某种程度上的启发了齁。 如果用比较精准的语词，应该是这么说哈，因为我们没有证据，就是说它类似，你就说它是有启发啊，那这个可能性太多，说不定不是刹那缘起所启发的，但是他们是有相似的，这样的推理是合理，推论是合理的啊。好，那导师在这边他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他其实证据并不充分啊，就是看到两个东西一样，你就是说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看到两个人长得很像啊，你没不能马上就是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啦啊，这个只能说他们有亲戚关系的几率很大啊，就这样子而已了啊，可能性嗯。好，那导师为什么要这样子推论呢？因为他要暗示这一个大乘的教学，他其实还是源于早期佛教的教学跟思想。就一心缘起，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他是因为刹那缘起，受到刹那缘起的启发，然后再根据他们的一个传承修行的观念，然后提出这一种一心缘起的这个教学，那所以大乘是建立在早期佛教的教学的基础之上，是有所本有所根源，那这个是导师在他的著作中的一贯立场，不只是在这一本书里面，大乘基本上他都是受到一种早期佛教的启发，然后再开展出来的，特别是中观瑜伽了，那如来藏是比较特别一点，但是它还是因为它结合比较多的一种外来的元素，那它还是有这一种比如说心本清净这样的一种教学的启发，是增知部，我们在第三章吧，很久以前long time ago， 所以总而言之这是导师的一贯立场，世间的一切都是缘起，它绝对不会凭空产生的，那就是这样子，好，那再来，这是92页的地方，好，我们来看这个师地品另外的一个特色，前面谈的是跟部派佛教有的一个关联性，还有跟这一个二圣的一个关联性啊，然后再来呢，第五项谈到师地品它的教学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媒地，就是这种智慧跟能力的一个晋升，大家特别注意到智慧啊，因为导师前面就谈《华严经》怎么产生？它在实地品的教学，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所产生的啊？是基于要矫正当时佛教界偏离以这个智慧体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佛法的核心价值啊，所以《般若经》出来重视体证啊，特别是智慧。然后呢，《华严经》《法华经》特别明确的提到，这边的智慧是指佛的智慧啊，《般若经》有含蓄的提到，般若波罗蜜，佛也属也是供这个佛所属于佛的一个，也可以属于佛了哈，不一定属菩萨啊，不一定属菩萨，好，那所以。在这边谈到他的一个案例呢，他用了很多譬喻啊，说明在说明里面呢，就有提到这每一地，他显示菩萨的智慧跟能力的一个增进啊。那怎么说？比如说这个初地呢，在瓜胡夷这一段啊，实地品安利实地的差别。那初地他是做阎浮提王啊，阎浮提是在我们的世间嘛哈， 人间呢，哈，然后一地一地向上晋升呢，十地就做什么？摩西首罗天的天王，哦，那二地可能就到了欲界天的王，哦，天人的王等等，他有这样的一个提示。那再来呢？除了这样的一个这种，用什么多做什么王，多做什么王，哦，然后从人间一直升到这个色界天的顶，哦，也谈到初地呢得多少百三昧一百，哦，见百佛，哦，能动百佛世界，都是百，哦，那我们看二地方，二地怎么样？得千三昧，哦，多一个灵，所以看到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哦，那十地，哦，十地就不可说百千亿，那有他这个佛刹微尘数的三昧，哦哦，那个这个就不是乘以十，不知道乘多少倍的，捧的能力提升到这个，哦，无量无边去了，哦，嗯，好，小结这类的次第增广安利呢，它就是要表示这个菩萨的次第增进，特别是智慧跟能力这方，智慧跟能力越来越广大，所以这些譬喻呢，导师就是我们认为他好像讲的蛮夸大，他其实要表达这个概念而已，哦，好，我们再来看92页。92页这边谈到菩萨的阶位，他容摄世间善法跟共二圣的善法，就是每一地他所修的这个善法有所不同。那这些善法呢，可以收摄为这一个世间善法，共二圣的是出世间善法，还有这一个大圣不共的，哦，就有这三类。比如说，在前三地，哦，一地一地进修的法门，主要初地是布施，哦，二地是持戒。那三地呢是禅定跟神通，如果按照波罗蜜来搭配的话，三地应该也有忍啦，啊，齁，哦。那导师因为要说明前三呢是布施、持戒跟禅定，这是什么？三福业，齁，哦，这是属于这一种世间的善法，齁，哦。那这边在成佛之道的偈颂里面，在谈初地也谈到，齁，哦，他说初住即喜地，生住如来家，断除三种劫，施得罪增生。施就是布施，哦。那二地是什么呢？戒得满清净，名为离垢地，哦。第二地叫离垢地，那他的一个主修的呢，就是戒，哦，施罗。好，那再来四五六呢？导师这边谈到《华严经》所提到四地修的是道品，哦，五地修的是地，哦，那应该就是四地了，哦，然后六地是缘起，哦，那在第四地呢，导师的成佛之道记诵他说尽满修觉分，哦，这个觉分呢，啊，37菩提分法就是道品，哦，所以宴会地它是这个修精进波罗蜜，那同时也是修这个37菩提分法道品，哦，然后五地呢，南圣净律圣，南圣地呢它是善达诸地理，哦，四地苦集灭道，哦，应该主要是这一个。那第六是缘起，缘起在成佛之道偈颂的第六地现前地，哦，他说 第六现前地，慧胜住灭定，佛法皆现见，缘起真实性。所以里面谈到缘起啊，所以这三个导师说都是慧学，三十七菩提分法，那个四谛缘起，这都是慧啊。它融摄了出世间共二圣的功德啊。好，所以在这一段呢，导师说世界定就是一到三谛呢是世间善的要目，然后呢戒定慧三增上学啊，是出世间的这个要目，特别是慧这一个的内涵啊，慧这一个内涵。好，那七八九呢？七八九，导师一开始这一段一开始他说，前六谛融摄世间跟出世间的善法，那六以后就是大圣不共的世间上上善啊，那比如说第七谛修这一个方便啊，方便慧。起书圣道啊，那八呢？起什么？无功用觉慧，这个功用啊，有功用。下面导师啊会再提，我们再来解释啊。那第九是什么？无碍事无碍变啊，那这个就是能够应机说法啊，应机说法。那第十谛呢，是受这个佛子。或受到接受啊，授予这个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就是职务啊，职位啊，你现在是佛了啊，你现在是要做佛所做的事情啊，嗯，类似我们这个世间啊，升啊，升到科长啊。到第十地就升到总经理呵呵，类似这样子。嗯，好，那这个导师特别提到十地里面的那个远行地，就是第七地啊，入不动地呢，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一个阶位啊。那它是从这个有功用到无功用啊，功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用心来去承办种种的事业啊。无功用就是任运啊。这个一般我们都用骑脚踏车做譬如是开车啦啊。有功用就是说你手还是要用力，稍微用点力抓紧，去把那个方向，这个啊、哦，把它控制好啊、哦。无功用呢，就是任运，你不用特别用，你就不需要用力了啊、哦。这个譬喻了啊、哦。骑脚踏车，你纯手的时候，你手可以放掉、哦、啊，你要转弯就转弯。真的有办法任运，你想转弯就转弯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的一个感觉啦齁。好，然后呢这不动地他是得无生法忍齁，然后呢超烦恼行，所以导致说这个从七地入八地齁，它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位。那后面还会再讲，后面还会再讲。所谓这个关键位呢，这个按照经论里面的说法啦齁、哦、嗯。这个八地它是断尽烦恼齁、哦、断尽一切的烦恼。然后呢体悟这个无生法忍，就是这个无生法忍，这个忍是一个动词，一种智慧的一种 一个别名啦齁，就是能够体验到或是认识到无生法，能够认识到涅槃，或是少分的已经对涅槃有一种很深的一种了解，还这边还不能说是体证了齁，一种了解齁，或是人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齁，它也是一种慧，智慧的慧齁，一种的一种同义语，同义语。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实地呢，在经里面经常举这一个譬喻，比如说这个山啊、大海啊、摩尼宝啊，那这个表是导师他书里面就有的。这边大家更正一个地方，在92页注100，角注100里面，因为当时去找这个资料还发现这边打错，而且从应该是208到 209B 啊，280就从比较多的回到比较少的，是208，那你打错了。好，那这个表什么概念呢？其实导师是从经里面所怎么讲，所把他的那个精要的地方齁，做一个收摄了齁。summary 中文怎么讲啊，摘要，对，好。比如说这个以山为譬喻呢齁，他说菩萨实地因佛智而有差别齁，就如同这个大地有十三王齁，十种不同的山的一个王齁，等等等等。那初地呢，就如这个雪山王齁，那他的一个，他这边谈到这个记忆有没有啊，导师的用词是世间意业有没有啊，是这样子来。然后二谛是什么，二谛是戒行啊，他这边也是戒行对不对啊，表示戒行。三谛是什么，一切世间禅定啊，都具足啊，世间禅定神通，禅定神通。四谛是什么，道中殊胜智慧，道品智慧，对不对？所以这些表都是从经文里面把那些重要的关键的语词把它摘录进来，这是三的部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十谛，十谛是什么，大愿有没有，实地在后面93页了，它是聚众德，这个聚众德就还有，等一下，OK， 这个是已经到这个以海水为譬喻，对不起，实地聚众德，这边没有关键字了，第九地一切世间生灭自行。看一下，即无碍智啊，稍微不那个用语啊。那第八是什么？自在行啊。反正导师是从这里面摘录出来的，所以这边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啊。那海水也一样啊，海水初地是什么？大愿对不对啊？大愿。在92页大海域这边有大愿啊，然后呢，这一个离垢地就是第二地，不受一切破戒施啊，持戒嘛啊，发光地就是第三地，舍离世间假名字，舍世假名有没有啊？这个表就是这样子整理出来，那后面还有摩尼宝珠玉。依者发一切自心啊，一切自心有没有啊？ 然后这是九十二，然后二呢，戒行明净，二者持戒头陀正行明净，三呢，三昧圆满无缺，三昧圆满，就是这样整理出来的。好，那这个是说明十地的一个功德，然后我们看到93页，看到93。好，那这个是关于前面这个应该是第三 ，OK， 第三项就是十地里面有很多譬喻啊、种种的譬喻。那第四段这第四项呢，瓜胡寺这一边呢，在93页讲义93页这边特别谈到，导师特别注意到经中有对法云地做一些讨论啊，就是他到底是佛还是菩萨啊？因为他也灌顶了，按照世间的规定啊，你灌了顶就是国王了嘛哈。那灌顶菩萨到底是什么啊？那这边要来讨论了啊。好，那首先导师就举出《华严经》第这个卷39里面一段经，这边谈到这个王执这个品啊，冠太子顶，四十即名受王职位哈、受职就是这个被授予这样的一个职位了啦哈、所以冠的顶就是授予国王的职位了哈。落在这个舵就是落在冠顶刹利王树啊，即能具足行十善。因为差这个轮王呢啊，他是以行十善为闻名啊，亦得名为转轮圣王啊。这是世间的情况。那菩萨呢，受这个佛职呢，也是如此。他说诸。但是我在佛教里面就不是用真正的水了，他用什么水？智慧水。佛什么用智慧水灌菩萨？就是教导这个佛的教法，让你去体悟。所以这个智慧水灌进来就是我们去学习，所以我们学习佛的教法呢，就是在吸取这个佛的智慧水啦，我们要这样去想象啊，智水灌其顶呢啊，那就名为受持啊，具足如来十种力哦啊，而且堕在佛树，名为安住法云地，他又说是法云地啊，法云地是菩萨的一个阶位了啊。所以第二圈这边就说第十法源地呢，以灌顶王为譬喻，那按照这一个道理呢，王子行的灌顶里就成为王，那菩萨受佛灌顶，那应该就是佛了，但是呢，诸佛灌顶，菩萨堕在佛树，已经是在佛的行列里面的啦齁，却还是菩萨齁，他还是菩萨，这是很可疑的，所以经里面齁也提出了解说齁，这导师这边是在叙述经里面的一个内容齁，这个菩萨灌了顶堕在佛树却还是菩萨，到底是佛还是菩萨齁，大家搞不清楚，大家就怀疑齁，因为他具足如来十种力嘛，齁。好，那这个就有人问了，他说若菩萨神通境界如是，那佛神通力又如何呢？齁，菩萨都这个样子，那佛是什么样子呢？齁，如果他就是佛的话，那好像也不是很厉害，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齁。那这个金刚藏菩萨就说这如来的智慧是无量无边啊，怎么可以跟菩萨来比呢？那这个菩萨摩诃萨已能安住如是智慧，那其实是诸佛智慧的一分而已，诸佛世尊 父更未说三四次，其实他还是有，还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没有学习的东西啊。所以为他说三字是三四字，也为他说一切智啊，就是佛的智慧了啊。所以其实菩萨灌顶之后还要进修，佛还要为他说。所以这个譬喻呢，它只是个譬喻啊，它不是完全一样，它只是个譬喻而已啊。那这样的一个师弟啊，还不是佛。是这一个菩萨，这个般若经里面在谈十地，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导师这边也提到，般若经也说菩萨摩萨具足六波罗蜜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菩萨具足这一些十八不共法基本上是佛的独有的法，还有什么一切种子，这都是佛的嘛，具足圆满，断一切烦恼及习，那在这样的情况是菩萨住十地当中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切种子具足圆满，他是那具足十八不共法四念处等等，他是住十地当中，当知如佛就好像佛一样了，他不是佛，还不是佛。好，所以导师注意到这个如佛，他说不说实地是佛，而说如佛，这其实表示了这个实地还是菩萨。好，那其实这个华严经里面很多地方也都提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实地他还是菩萨，因为上面还有的啊，不一定是十地，有些到十二地的啊，比如说入法界品的海床比丘所教化菩萨啊，灌顶以后呢，还有坐菩萨坐菩提场菩萨啊，就是在灌顶之后还有更高位的啊，所以灌顶还不是佛。这是一个证明。第二个，如来出现品还有离世间品，在灌顶以上还有一个阶位叫做一生所系菩萨，这应该就相当于我们一般常听到一生补处，剩最后一生了，好，94页。那入法界品也同样的都证明实地还不是佛，因为他后面还有未接，表示还要学习的啊，在十地以后立这个执金刚神这样的一个阶位啊。好，那这些呢，在观胡寺这边导师做了一个解说啊，都表示菩萨在灌顶以上还有更高圣的菩萨啊。那如果依华严经的一个真正的意涵，虽然前面有不同的名称了哈，那导师说其实就是住普贤地的菩萨，这是华严经的一个概念意思啊。这个十地以后呢，还有一个菩萨的一个阶位，就是住普贤地啊，也是普贤菩萨。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发心啊，在环境里面也谈到发心啊，是非常高的一个层次啊，是能够证入平等法性的，在实地啊，那这个比如说在阿拉伯书之一这边，导师说初地菩萨始发如是心，即得超凡夫地入菩萨位，这菩萨位就已经是圣者位了，圣者位了，生如来家已经是如来的家中的一份子了，已经体证如来智慧的少分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无能说其种族过失等等等等。好， 那这一段其实导师的引文要说的就是，刚刚经里面所说的出地证入平等法性，是得出世圣智的，因为在经文里面的在比如说我们在看上面的引文的第二行，就得菩萨法，住菩萨处，入三世平等，就是入平等性，入平等，入平等性就是体悟的这个平等的法性，这是出世的圣智。那导说这个是跟般若实地是不一样的，怎么样不一样？般若实地里面的初地，它还是凡夫的一个阶段，它发的心呢，还是凡夫的一种菩提心。但是这华严实地的初地，它就是体悟诸法，已经能够体验到诸法实相的，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接着下来呢，导师要谈的他比较稍微复杂一些，然后我们先大概说一下我们需要下一次才能谈的清楚啊。那这边主要是十住跟十地，华严里面的这种菩萨阶位的教学，主要的两个系统就是十住跟十地。那十住它有它的本意，但是后来华严经整个成立之后呢，十住的本意就消失，就比较就淡化了，被十地的思想所影响。那当然导师也谈到十地也受到十住的影响，但是十住从导师的这个行文来看，似乎十住受十地的影响更多，从这种体悟的一个层次，华严的十住初住还是凡夫了，但是这样的一种从凡夫到这个圆满这样的过程呢，受到华严实地的影响之后，他初住就已经证入法性了，这个影响是比较深的。那实地受实住的影响，主要是一些语词的一个共通的合用，这看起来是比较小事情，但是整个你每一柱的一种层次，原来是可以慢慢从凡夫一直到这个第八不退才证无生法忍，这样的前面都是凡夫的一个过程，受实地的一个教学影响之后，初柱就变圣者啊。那导师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是要这个就是华严经这刮胡衣华严经集成以后，十地品是以十地品的菩萨为准神啊。那这个是一个开头，就是说导师先说明十地它影响了十住啊，然后进一步来谈，如果一发心就这样子的话可能吗啊。那导师就引这个龙树菩萨慧通不同，因为般若经他出发心还没那么高嘛，但是华严出发心乃至于华严十住出发心被十地的教学影响之后，都变成一发心就要体悟诸法实相，这种情况可能吗？那这个导师就在后面要做说明，他是从根基不同来做说明，就是有些人他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子，可能大部分人都还是这种刚开始发心还是凡夫， 一发心就入圣者位，那可能都是少数的。那这个是95页导师所要说明的。那导师先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发心，一发心就证入圣位，然后影响了初住，然后让大家变成说一发心就这个样子，而且整个佛教界的经论都以实地的发心为标准嘛，好像变成一发心就要变那么厉害了。但所以这个是导师所提出来，这个是受实地教学的影响，但是呢，其实般若经的一个本意或是实住的本意本来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我们要下一次再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好，我们最后回向。